再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突然决定辞职，引发美国国会一些领导人的忧虑；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的10年里入侵多个国家；与此同时，多国同时罕见谴责北京主导黑客入侵，中国外交部反驳说这纯属无中生有的指责。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家大型跨国银行已经决定停止为中国的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加拿大国防部说，今年10月，一架加拿大军机曾经在朝鲜的外海国际空域受到中国军机的骚扰。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12月20日突然决定辞职，引发美国国会一些领导人的担忧。预计明年1月出任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亚当·史密斯议员发表一份声明，称马蒂斯的辞职令人严重忧虑。他说，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表达他所希望采取的国防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对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马蒂斯在辞职信中说，他就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而离职。即将卸任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苏恩伯里议员在一份声明中没有提到马蒂斯与特朗普总统的分歧，但称马蒂斯的稳健作风和判断力赢得了美国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尊重。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宣布，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在明年2月卸任，并感谢他在采购武器和争取盟国分摊军事费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马蒂斯在写给总统的一封信中表示他要辞职，他说，您理应有一位在这些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上与您看法更一致的国防部长，因此我认为我应该辞去我的职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马蒂斯星期四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人做出了马蒂斯卸任的决定。有记者问总统是否要求马蒂斯辞职，桑德斯说，据我所知，他没有。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秘密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10年里入侵多个国家，盗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信息，这引发了许多国家对中国黑客行为的齐声谴责。除了美国，至少有其他11个国家的公司遭到 APT10 的入侵。兰、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瑞典、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等。在美国司法部做出这项宣布的同时，美国的多个盟国也罕见的几乎同时对中黑客行为公开予以谴责。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驳，国家媒体新华社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一大早，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晚上发表的回应。他说，中国政府从未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并谴责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美合作，性质十分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联合各国对中国的非法黑客行动采取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截至目前，情报分享5国联盟的其他4个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已经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预计更多的国家和机构将作出回应。 在美国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之际，英国政府作出回应，指责中国对英国及其盟国盟友进行了重大而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英国外交大臣说，中国的行动违反了2015年对英国做出的承诺，也违反了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不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的承诺。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在几个小时之后发表声明，支持美国的指控。声明写道，今天加拿大的许多盟友和合作伙伴就托管服务提供商遭入侵发表声明。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评估称，中国国家安全部需要对最早开始于2016年初的托管服务商入侵负责。托管服务商是受人委托储存、处理和保护商业数据的公司。在星期四的声明之后，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发布了一份更详细的公告，提倡并运行后台监控软件。在澳大利亚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晚上，澳大利亚外交部和内政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称， APT10 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形式，该组织持续网络入侵意义重大。这两位澳大利亚的部长说，他们对澳大利亚和全球的大型托管服务提供商表示关注。声明写道，澳大利亚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国家信守承诺，不允许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信息来获得竞争优势。新西兰通信安全部总干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网络黑客盗窃行为。声明说，这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在2016年11月做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同意，他们不应该为了商业利益实施或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商业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声明中说，英国等个别国家也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发表污蔑中国的言论，他们纯属无中生有，别有用心。他还敦促这些国家停止这些言论，以免损害与中国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家大型跨国银行已经决定停止为中国的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说，为华为提供资金或服务的风险太高。华尔街日报说，这两家银行曾经为华为公司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华为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正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12月1日被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现在已经获得保释。美国指控孟晚舟涉嫌欺诈，以虚假陈述诱使金融机构进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交易。据报道，接受孟晚舟虚假陈述的银行就是总部设在伦敦的汇丰银行。华为公司目前在大约170个国家有业务，日常银行服务要由花旗银行提供。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花旗银行表示将对新的业务进行审议，同时将关注美国方面的动向。汇丰银行去年就做出了不再为华为提供新的金融服务的决定，渣打银行的决定最近刚刚做出。加拿大国防部说，今年十月一架加拿大军机曾经在朝鲜以外的国际领空遭到中国军机的骚扰，并称这是中方一系列不合理的行为。加拿大国防部说，加拿大方面人员没有人身危险，但是中国军机不合时宜的靠近，并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加拿大国防部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当时加拿大的 CP 140巡逻机正在朝鲜半岛附近，根据联合国决议2375号和2397号对朝鲜实施监控，以保证没有任何海上走私行为，特别是船只与船只之间的物品交换。加拿大国防部还证实了中国军机使用了不规范的无线电程序。目前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加拿大为美国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北京方面目前已经逮捕了三名加拿大公民，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报复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宣布，纽约法院起诉两名据称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的黑客。与此同时，中国一个组织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美国在2014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的期间，曾经起诉了五名的中国解放军的军官，指控他们对美国进行这个黑客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星期四今天呢，12月20号，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司法部也宣布了对两名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有相关的黑客对他们进行的起诉的这个举动。我们看一下今天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在司法部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oda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announcing a criminal indictment.
今天，司法部宣布针对两名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合谋侵入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几十家企业的电脑。这些被告人被控侵害了至少12个国家的 MSP 用户，美国和11个其他国家。受害者包括银行、金融、通讯、电子消费品、医疗设备、包装、咨询、保健、生物科技、汽车、油气、勘探和采矿公司。被告人被控与名为国家安全部的中国情报机构合伙犯下这些罪行。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人当中就曾经一起宣布，美中两国这个都共同同意说，并不会用国家的黑客的行为来进行这个所谓商业间谍来这个为自己的私人企业获利的行为。但是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中国并没有信守当时的承诺。那么中国对美国对G20国还有亚太经合组织做出的这些呢不再进行黑客行为的承诺，中国都没有达到。那么呢现在呢，这个罗森斯坦表示说呢，在美国现在调查之下，中国没有办法再假装不对这些事情负责，因为美国不但能够知道，而且不只是美国，其他的国家也都有办法知道说呢不只是中国在做这些事情，甚至呢是躲在电脑的键盘后面做这些事的是哪些人。那么接下来呢，在记者会上他们就直接点名了是哪两名的中国黑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是起诉的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伯曼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announced charges against two Chinese hackers.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两名中国黑客朱华以及张世龙，他们因为从美国以及外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窃取了巨量的知识产权跟商业资讯。这两位被告所窃取的整体的资讯量十分惊人，也十分蛮横。诚如司法部副部长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所述，被告们疑似与一个中国境内的黑客组织“先进持续威胁十号”有关联。这些被告嫌疑犯黑客行为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所关联。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 FBI 发出的通缉令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的确是掌握了朱华以及张世龙两个人许多的这个资讯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通缉令上有朱华许多个人私人的照片，包括他出外赏花，包括他在这个餐厅里头吃饭的照片都有。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美国的情报单位的确是掌握了中国黑客的行踪。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说，这两个人也都有许多的化名，也都受到了美国执法单位的掌控当中。例如说像朱华，他又有化名叫做阿福华，或是 CVNX， 那么还有叫做杀神者。那么张世龙又有一个别名叫做宝贝龙，此外呢也叫做张建国。那么呢对此呢，司法部的副部长这个罗森斯坦就表示呢，即使是在外国的政府的保护之下， 违反了美国法律，最终也将把他们绳之以法。那么包括了这个朱华跟张世龙，还有其他的中国黑客，最终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伯曼，刚才这个联邦法院的这个伯曼呢也说了，他说除了美国的企业受害之外呢，包括了他们在跟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处 NCIS 的合作之下，发现了有超过10万的美国海军官兵，同时也受到中国黑客的侵入。那么因此他认为这是事态重大。那么对此呢，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也对此发出了他的看法，并且表示呢，中国黑客的做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8年2月，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官方称，这是为了应对境外宗教渗透和打击宗教极端思想蔓延。但是，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将正式进入依法严控宗教的时代。2018年，在新疆，当局拘禁了近百万穆斯林，在教育营里强迫他们放弃伊斯兰信仰，改信共产主义。在成都，警方破门抓秋雨圣约教会的上百名信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牧师王怡。在河南，4000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砸毁，少林寺升起了五星红旗，外界的担忧已经悄然成为现实。不信上帝，信马列，不念佛经，送党恩。2018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党魁习近平能否赢得这场中国人民的信仰争夺战？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打压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哪些宗教？为什么？是否可以看出一些头绪？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地图集》作者杨凤刚说。
2018年啊，这个已经很明确，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新教，在河南、在安徽、在江西，以及在东北、在广东，现在是最近在四川成都，都在有针对性的取缔家庭教会，也关闭了一些三字的宗教场所，特别是在河南，问题是很明显、很严重。大家在这个地图上也可以看到，确实是在中国的长江两岸和以北很多的县，确实是基督教堂的数量超出了其他宗教场所的数量。这个在西部、西北部是清真寺最多。在西南部是佛教最多，西南和长江以南很多县是这样子的情况，我想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国政府采取的打击措施还是有所不同，因为伊斯兰教特别是在新疆那边，很多人担忧的是新疆将会从中国分离出去，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就更加激烈。对于西南方面，就是藏传佛教，多年前担忧也有可能西藏会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所以也采取过很激烈的措施，但是藏传佛教的反应方式和伊斯兰教的反应方式还是有所不同，所以今年在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是在今年，很明显的就采取了极为极端的控制方式。基督教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教没有说要从哪块版图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虽然是有打压，但是采取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中国的独立作家于杰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中共当局践踏宗教自由的程度超过了德国纳粹政权当年的做法。为什么这么说？2018年，中共当局打压宗教团体和个人方面采取了哪些激烈的措施？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于杰说：“
那我可以着重谈对基督新教的这个迫害。我想他经历了这样的三个这个阶段，在那两三年以前，他是以这个浙江省，特别是这个温州地区为重点打击对象，因为那温州的这基督新教的这发展特别快。据一些统计数据说，差不多有15%的这个人口是这个基督徒，而且在政府机关里面做这个官员的基督徒、商人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他基本上在变成一个半基督教化的这个社会。所以从两年前开始，集中的这个打击这个浙江、打击这个温州地区的这个基督新教，然后就是对这个河南是这个中国乡村的这个新教教会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2018年，他就开始把这黑手伸向我所谓的城市新兴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北京守望教会、对北京这个西安教会的这个迫害，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这个彭斯在前段时间的这个讲演中就已经点到北京关闭了最大的这个教会，这个西安教会，还有在十天以前对那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这个迫害，而且这个迫害它跟以往的一些那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一次取缔的秋雨教会，它不是用的那个去年刚刚新颁布的宗教管理条例，而是用的这个社会团体的这个管理条例，而且它不是由这个宗教局那出面来取缔，而是由这个民政部门和这个警察公安部门来。所以它有意识的把这个宗教迫害这个规避和淡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的这种迫害，用那刘晓波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它的这种对公民社会的、对这个宗教团体的这个迫害，它更加精致化，可以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精准打击。
那么中共当局现在也限制中共党员信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把宗教视为如此大的威胁，有如洪水猛兽，甚至有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把宗教视为西方颠覆中共政权的工具？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如何解读？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说：
共产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上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包括了无神论这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共产党，中共一直是坚持，这个党员要不仅党员，而且共青团员都要坚持马列主义，要无神论。所以这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只要这个共产党的名还在，我想他们就会坚持无神论。当然其实是这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同样坚持马列主义的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都已经不再坚持无神论，可是中共却是要坚持无神论到底的。所以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最近这些年有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主义兴起来，就不仅是一个反所有宗教的问题，而是说有所选择。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很明显，并不是对所有的宗教一律一样的打压，而是有不同。重点打击的前几年是基督教，今年以来很明显的又对伊斯兰教，但是对于佛教、道教是没有采取同样的措施的。甚至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扶持的，因为这些是说是中国传统的宗教，而采取今年这两年来一直在推行的宗教中国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传统宗教是觉得可以依赖的，可以靠得住的，但是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觉得这是外来的，所以打击的力度也很大。
在宗教自由方面，中共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主张因俗施事。他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答应美国总统卡特 允许圣经在中国传播，同时也保障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现在有人说，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则把宗教看成是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一类的重大问题，所以他与习近平的宗教观有巨大的差别。对上述的这些说法应当怎么看？中国独立作家余杰说，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他们的具体表现有差异，但是他们的这个本质是这个一样的。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中共的这个党魁，正如刚才杨老师所谈到的，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是这个马列主义，这个毛泽东的思想，他背后是这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所以他跟这个各种宗教，特别是跟这个基督教之间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冲突，是一个那本质性的不一样。但是在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他的宗教政策的这个表现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在这个邓小平的时代，因为那文革以后中国处于这个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的边缘，所以他要跟西方这个所谓的要改革开放，要进入这个全球经济之中，所以他中国的这国力和经济大概都很差，所以他要跟西方示好，所以要跟这个西方示好，他就要在以这个西方的主流宗教，这个基督教等等，他要跟这个普世价值跟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他要做一些这个承诺。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权宜之计，也跟这邓小平的这个外交政策所谓的韬光养晦，这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到了这习近平时代，他认为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可以跟西方完全撕破脸了，可以来跟这个美国争夺这个世界老大的这个超级大国的这样的地位了，所以他可以完全不顾这个西方舆论的这个压力，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在这个打压公民社会、打压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些方面，他都把自己包括中国自己的宪法他都可以这完全不顾了。
那么中共当局、中国官方一再强调要宗教远离政治，那么人们也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种有组织性的东西，而且有入侵性的扩张，我是极度不喜欢的。他们的组织模式以家庭的方式进行，从小就强烈影响孩子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信徒具有很强的忠诚性，极度可能被用来影响国家的政治，所以我觉得限制过大的家庭教会是有必要的。对网上的这种网友，也可能是中共的所谓的网络信息源的这种观点，应当是怎么看呢？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说，
这位观众他有这种他的看法是有他的自由，是可以的，但是用国家的强力手段来阻止某个宗教的发展或者不发展，这是有违现代精神的。现代国家都是应该像联合国很一系列的文件所指出的，是应该保障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共产党中共不允许这个党员信教，就已经剥夺了中国8000万党员和还有另外的8-9千万的共青团员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用政治来干预他们个人的生活的东西。而不允许宗教信徒参加政治，这就把他们不再当成一个国家的国民，不是一个公民。而对于公民，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这个政治观点、政治立场，而不允许宗教信徒表达政治观点、政治立场，这是在现代社会所不能够接受的。
中国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当宗教人士或宗教团体涉及到政治时，遭到当局的打压或限制，就是自然的，是必要的。对这种看法，应当怎么看？中国独立作家余杰说，
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是长期中共的这个洗脑教育、这个宣传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看那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民主自由的这个国家，我们看到那个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有这个保障，所有的这个宗教那包括那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他们在一个自由的宗教市场上可以那个竞争，有了平等的地位可以这个发展，反而我们看到带来使这个宗教可以对这个社会带来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各种这个贡献。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在这个欧洲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各个宗教团体他们做这个慈善的这个活动，去那帮助这个穷人，他们做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事业，就是很多那政府那做不到的地方由这些宗教团体去做，使得这个社会更加文明更加进步。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比如说很多那个中共这个政府没有做的这个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做，这些宗教团体去做反而受到打压。比如说在2008年四川这个大地震以后，有单单以这个基督教会而论，有几千家的这个教会那组织这志愿者到这个灾区去这个帮助这些灾民，做了很多这个政府没有做到的这个事情，对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提出，台湾海峡两岸应该想出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词。不过台湾朝野立法委员认为，重点不在新名词，而是在双方应该坐下来商谈并建立互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之间如果出现一个化解僵局的新名词，一定还是会有反对的声音，结果也只是多了一个新的标签。
重点在哪里？就是两岸要坐下来谈，谈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解决的一个方向嘛。哦，就是就好像当初为什么会有九二共识，就是由两岸坐下来谈。
李鸿钧还说，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一个谈话的机制，双方就只能一直在玩猜谜的游戏。针对两岸一家亲的由来，李鸿钧解释，这句话并不是柯文哲所发明，也不是中国对台的统战用语，而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2006年访问大陆时候所提出，然后再由习近平主席等人在其他场合引用。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之后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两岸一家亲以及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被标签化。他和上海方面提出，应该想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词。不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两岸关系及政策是中央政府的职权，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应该少一点政治，多办一点政事。邱垂正还指出，两岸城市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不应该设置任何的政治前提和不当干扰，如此才有利于双方的良性互动。来台出席论坛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九二共识是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城市交流的正确认知，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正确的认知，大陆愿意和台湾更多的县市展开合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两岸之间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主要还是对岸和台湾缺乏互信的基础。
目前看得起来，这个所谓九二共识跟两岸一家亲在某些方面，在两岸部分或许对岸会接受，可在国际上我们很清楚，在国际上它就是一个中国，那中国在国际社会对两岸一家亲或者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并不是照着我们我方所期待的版本或做法在进行，所以那是内外有别的在国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减少任何对台湾的打压。
罗志正委员还指出，以地方包围中央一定是对岸未来会做的事情，地方之间的交流表面上看来没有特别之处，但是中国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以商为政，逼迫台湾中央政府在两岸问题上让步或是向中国的立场靠拢。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表示， 他只是丢出意见，要怎么做，其实蔡政府要去想想。他还指出，现在每一方都有坚持，如何妥协出一个方案，彼此共存共荣，也许才是比较新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名维吾尔族人和关注中国新疆事务的各界人士，星期四12月20日在白宫门前举行集会，抗议北京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已经成为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主义危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瓦瑞斯·阿布利莱提从波士顿赶来参加集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为维吾尔人发声。两天前，经由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从去年开始失联的家人被关押在新疆阿图什市郊外的第五在教育营。
So this is my family, this is mother.
这是我的家人，妈妈、爸爸、弟弟。我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们现在都在集中营里，在新疆阿图什市。我希望中国停止种族灭绝，释放我的家人，释放维吾尔人。
和阿布利莱提一样，参加集会的海外维吾尔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目前正被中国当局拘禁。
I'm an American citizen. I'm live here. So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住在这里。这些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大哥，他经商已经20多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很大的家业。他们从2017年起就消失了，大约是4月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家人的消息。
My 82，
我家有82口人，现在被关在中国的集中营。最年长的65岁，最年轻的16岁，包括十几位女性，16至25岁，其余是男子。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设施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根据各方统计，被拘禁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数从几十万到100万不等。流亡维吾尔人团体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政府近来公开表示，这些营地是去极端化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则指出，被拘禁者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营地中可能还存在强迫劳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拘禁营项目和对穆斯林在宗教和文化上的打压是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侵害人权、制裁施害者的议案。VOA 是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法案条文涵盖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并鼓励美台高层官员访台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星期三再次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无意通过后，已经交给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台湾政府对美国国会重申对台湾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法案中包括许多对台友善的条文，展现了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对美台关系以及台海关系的关注与坚定支持。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星期四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的最重要的盟友，持续而良好的台美关系、稳定的东亚局势对包括台美在内的地区、区域各方都至关重要。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中对台军售条文说，美国总统应该定期向台湾提供防御性军备，以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及未来可能的威胁。 包括支持台湾发展及整合适度的具移动性、存活性及成本效益的不对称能力。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2日通过台湾再保证倡议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法案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有评论认为，美国正在加速应对美中关系中严重不对等现象。与此同时，还有评论说，美国目前利用西藏问题在向中国施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0日刊登发言人华春莹的谈话，阐明中方对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为法律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称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的原则立场。华春莹的谈话没有点特朗普总统的名，而只是用了美方执意签署的说法。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法案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对于美国的这项法案，华春莹在12月20日的谈话当中说，该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对中美交流与合作具有严重危害性。针对美方提出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关系的对等原则，香港国际问题评论员林和利教授12月20日对美国之音说，
对，这个是头一次，因为自从这个1978年这个美国卡特总统承这中美双方外交承认以来，这个从卡特总统开始，美国政府从没有要求这个对等。
林和利说，西藏和新疆问题中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他说，
一般来讲，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跟中国的媒体的这个编辑跟记者，他们来美国去什么地方访问或是去什么地方考察都可以，中方是对美国的这个外交官跟记者是很多限制的，尤其是对于这个西藏跟新疆。可是现在特朗普开始要求这个对等的对待。
对此，华春莹在谈话当中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西藏和其他四川藏区对各国人士都是开放的。2015年以来，仅美国访藏人员就将近40000人次。关于西藏旅行对等法出现的时机，林和利说，
自从今年年中开始，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中美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冷战。那么，这个贸易方面，只不过是这个冷战的一部分。那么，西藏跟新疆问题，马上会变成这个冷战的焦点之一。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12月15日援引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的话说，为了对北京施加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利用西藏问题，此举可能将使中美关系严重复杂化，妨碍两国转向建设性合作。因为北京对西方干预西藏问题的任何企图，一向的反应都是很激烈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 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和国家安全问题冲突不断。在接下来的2019年里，世界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不仅会关系两国的关系，而且更会影响广义的中国经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今年7月向中国重要的商品施加关税惩罚，中国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两国关系愈发紧张。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就特朗普政府2018年采取的对抗中国策略发来了严重的报道，接下来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
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10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十月份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To reset Americ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份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乌克兰准备在近期内再次派遣海军军舰实施穿越克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行动。乌克兰领导人说，乌克兰不允许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吞并亚速海。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沿乌克兰边界集结重兵。乌克兰也在准备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土耳其诺夫说，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下一步想吞并亚速海。他说，俄罗斯建成了连接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科什海峡大桥后，立刻开始经济封锁乌克兰的亚速海沿岸地区。土耳其诺夫星期三对英国广播公司乌克兰语组表示，为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准备近期再次组织海军舰艇实施从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出发，穿越科什海峡，然后抵达亚速海乌克兰港口的行动。土耳其诺夫特别强调，这是个原则问题，乌克兰不允许俄罗斯把亚速海变成自己的湖泊，国际法更应该管辖亚速海，不仅乌克兰的舰船，其他外国舰船都应该在亚速海航行。如果乌克兰让步或是停下来，那就等于让俄罗斯完成了吞并亚速海，让世界接受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划分新的海洋边界线的举动。土耳其诺夫说，乌克兰计划邀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登上乌克兰舰船，共同完成新的穿越航行行动。这样做能够让国际社会看到乌克兰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土耳其诺夫说，乌克兰已经邀请北约军舰停靠亚速海乌克兰港口，但迄今还没有得到北约的答复。11月25日，乌克兰海军舰艇从黑海港口出发，经过科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穿越行动因为俄罗斯的阻拦失败。俄罗斯军舰和战机当时向乌克兰舰艇发射导弹开火，导致3名乌克兰水兵受伤，24名乌克兰水兵和3艘乌克兰舰艇被俄罗斯逮捕。这些水兵目前都被关押在莫斯科由俄罗斯安全机构控制的2家监狱中。在谈到新的航行穿越行动的风险时，土耳其诺夫认为，如果国际社会足够关注，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将会有所收敛。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不闻不问，被捕的乌克兰水兵不能够获得自由，那等于事实上承认俄罗斯的任何侵略行动。土耳其诺夫承认，目前国际社会的反应仅是谴责，而不是惩罚俄罗斯。他说，应该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新制裁，否则 俄罗斯未来的侵略行为会更加血腥，既危害乌克兰，也会危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土耳其诺夫说，乌克兰也在亚速海沿岸地区加强防务力量，包括兴建海军基地，同时部署射程达300公里远的新式的岸舰导弹系统。这些乌克兰导弹不但能够威胁俄罗斯军舰，在必要时也可攻击科赤海峡大桥。土耳其诺夫认为，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乌克兰的风险仍然存在。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边界地区集结大量的兵力，包括4个伊斯坎德尔导弹旅。他说，俄罗斯同时投入巨大的资源，在沿乌克兰边界地区大量兴建各种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兴建前线机场、弹药库和武器装备仓库，以及完善铁路运输能力。俄罗斯还储备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战车，以便能够组建新的陆军战斗师团。此外，俄罗斯也在克里米亚半岛集结了大量的陆军兵力，以便能够从南部向乌克兰发动进攻。俄罗斯外交部说，乌克兰试图在亚速海实施新的挑衅行动，在各方试图降低冲突风险之际，乌克兰的举动非常不负责任。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国际组织和北约从安全考虑不会派遣代表乘乌克兰舰船实施新的穿越航行行动。普京总统星期四表示，乌克兰的挑衅行为能够拉高波罗申科在总统大选中不太高的民意支持率，乌克兰水兵没有丧生让基辅政权感到失望。普京说，这些乌克兰水兵受到审判后才能够谈释放他们的问题。目前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说，从今年年初起，俄罗斯就开始大规模增加在亚速海地区的兵力，包括扩充在那里的海军军舰的数量。俄罗斯把一批在浅海地区使用的里海舰队的军舰经过伏尔加河运送部署到亚速海，这些军舰都携带口径式巡航导弹，参加了从里海发射导弹攻击叙利亚的行动。军事分析人士菲根豪埃尔说，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的侧翼发动一场战役行动，主要目标是夺取和占领亚速海沿岸的2个乌克兰主要港口城市比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的主要钢铁基地，乌克兰的许多钢铁和金属以及部分粮食都通过这2个亚速海的港口对外出口。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罗申科的民意支持率不高，未必能够在明年3月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获胜，普京的说法站不住脚。但是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尼克里斯基说，科赤海峡事件解释双方紧张的一个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俄罗斯的侵略。最近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像现在这样多的有关战争的讨论。我的一些乌克兰朋友说，过去还能讨论与俄罗斯和平相处，但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电视上的各种政论节目目前也充斥着攻击乌克兰的声音。在俄罗斯，过去还有人能够组织反战和同情乌克兰的集会，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